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这句话问题很大。这句话问题大在哪里呢？难的问题就是说，若有疑心而吃，因为良心就不能刚强，一定会 定对自己。那么这句话呢，跟十四章第五节是有关系的，个人心里要坚定啊。但是下半节问题就大了，凡不出于信心都是罪。这句话困难呢，在于凡字有多广。如果他没有这个凡字，你的领会只有这一节就好办。第二问题呢，就这段讲这个吃喝的问题了。第二句话呢，第二问题呢，这个信心的含义用在什么事情上面？凡不出于信心的这个都是罪。这个信心是不是就是指的这个吃喝的信心，还是别的信心一样也可以？别的什么信心呢？太多可以举的例子了。比如我今天奉献，难道我这个奉献不出于信心，我担心我奉献以后明天吃饭没钱就是罪吗？那我奉献还犯罪？那这怎么讲法啊？所以这个地方问题呢，下半句话呢有很多的解释。如果把这句话无限上纲，无限上纲也是我学来新鲜的话，大家知道无限上纲的意思吧，就是把一直扩大的意思，那不得了，一定会造成很多问题。因为在理论上面，基督徒一举一动都是要凭信心的，对不对？包括得救的祷告，从祷告开始都是凭信心。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信心不知道的信心就犯罪了，那么怎么办呢？如果你这样解释信心，就连一切的侍奉你都必须仔细的检窍，你的一举一动都必须仔细自我检查，那这个是不健康的。因为你不能够每天我现在以为跟随主人低了，不是出于圣心，你疯狂了。当然如果圣灵提醒你，你应该知道，可是如果你每件事情都是这样做的话，没有一件事情做自然的，这个人要疯狂的。因为不断的自省是一个危机，而且很多的人知道不断的自省结果是被鬼附的先兆。因为每件事情都觉得得罪神，所以他什么都不敢做，慢慢这个人变成 schizophrenia，变成这个人举棋不定，变成没有办法做决断，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我说无限上纲的话有问题的，凡不出于信心都是罪，那你怎么办啊？所以呢，狭义的说，这里的凡可以理解是十四章里面处理的一类事情，首日一否啊，就是这个原则，就是在这个行列里面。那么如果这样呢，保罗所说的罪，这里他真的用 hermeneia 这个字，必须限定在这些事情中间，并不能用在保罗的这个特别说罗马书的各种罪啊。罗马书讲很多很多罪，不是指那些，而是说如果你在这些事情上面，在这些事情上面你明知故犯，不在信心原则里面，神给你信心你没有度量，你不去遵守，神给你讲这样情形，你的信心不在那原则里，一定要自己做不能做到的事情，那不出于信心是罪。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比较问题少。所以这个真实的应用呢，也可以是在个人的一些单一的行动上面。这句话呢，仍然在这个每一个人生活中间呢，每一个人侍奉中间还是有一些作用。为什么呢？这句话告诉我们要按着我们所领受的信心去做。你记得吧，在十二章里面曾经提到信心的度量，信心度量是吧？有恩赐，你如果是先知预言恩赐，你要按照信心度量。所以如果你超过那限度，你就是犯罪，那是可以理解的啊。所以这些事情呢，这句话能不能一直无限上纲是很大的问题。我不相信可以一直无限上纲，因为不然的话，这个人就是天天去担心他我有没有犯罪，有没有不在信心里面，这个是不健康啊。神叫我们有光，但是不叫我们天天 自省到一地步，举足都不能够行动，有这样的人。我知道有些人刚刚听了一些教训，说你要小心，要顺服圣灵领导，他每一件事情都是找圣灵引导，也没有清楚答案，什么都不敢动，这个不健康，不对的。好，我们赶快讲十五章，开个头总比不开口好，还有十五分钟。十五章呢是跟着十四章来的，怎么知道？因为那句话，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的人软弱，不求自己喜悦啊，这句话很明显跟前面接纳一样的问题。那么这句话呢，他所教导劝勉的可以说更加恳切也更加直接。那么前三节呢，可以说是他回到原先的诉求，回到不是回到原先，保罗很有意思，他讲完这些真理以后，他回到圣经的诉求，他回到旧约里面的本身的教导。那保罗很擅长这个事情，他讲完他的意见以后才把圣经摆出来。因为你看见在这里是这个他讲的不求自己喜悦，引用经文啊，我们先慢慢看下去。十五章第一节说，我们刚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这里讲啊，我们坚固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喜悦。这个担待这个字啊，是有义务承担，这个字跟十三章出现的义务是一样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刚强人呢 ，Donatos， 这个坚固的人应当翻作刚强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能坚固啊？其实 Donatos 就是刚强，这个 dynamite dynamis 一样意思啊。那么不坚固的人就前面加个 a，adunamatos 啊，这个就是相反的意思啊，相反的意思。那首先呢，我们注意到在这个之前，在14章里面，保罗并没有用刚强两个字，是我们加上去的。那么他只用软弱。但是他说话的对象呢，就不用刚强两个字的字样啊。我想这个心理的作用呢，我们已经提到了。这个担当啊 ，Ophelomen 这个字的意思是有义务承担，不光是仅仅担待而已，我要扛起来，我有义务去承担那些不刚强人的软弱。他说呢，不求自己的喜悦。啊，这里呢讲到喜悦的问题呢，是非常重的属灵的意思，就是说属灵生命的优越呢，在于不求自己喜悦。怎么知道？因为讲到耶稣基督，所以我说这些后面的教导都跟十二章有关系，从奉献开始。你不奉献的人呢，永远不会明白十二章以后讲的什么东西，因为是超过律法的要求。不求自己喜悦，当然这是有条件用法。只用在上下文理之间，而不是什么事情都不能求自己学。那就是说啊，好了，我这个基督徒既然奉献，不求自己学，什么事情哪里倒霉哪里去，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为了别人的缘故，不要想到自己，不要老想到自己。那好，当然呢，这里呢，这个不求自己喜悦，一直到他说，使他得益处，建立被建立，要使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被建立，这个话跟前面还是有关系，前面讲建立是吧，这个字会重复出现的，表示前后文连贯的文理一致性，也是这些德行两个字没有的啊。这个灵舍在这个地方呢，自然是指的弟兄。灵舍的观念在旧约里面都是弟兄，所以到新约里面，耶稣基督讲撒玛利亚妇人也用灵舍两个字，就问他们说，谁是你的灵舍啊？他们说啊，那个帮助他的是撒玛利亚妇人。所以灵舍的观念从旧约到新约，到以后以色列人不认为弟兄是灵舍，灵舍就是灵舍，因为跟他没有直接关系。但事实上当初在摩西给十条诫命，给创出立民生，给生命记所，灵舍很明显是指的弟兄，因为都是弟兄。而这个观念呢，因为时代的演变，慢慢弟兄的关系越来越远，只看见灵舍，不是弟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我们务人，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被建立，这个也就是回到旧约最初的意思啊，指的弟兄。他底下引用一节圣经，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这里引用一些经文啊，这个经文呢是这个经文呢是这样说，他说辱骂你人的辱骂 都落在我身上，这里一个你一个我。但这里呢，我们刚才讲属灵生命的优越表现，这个是救恩的，以基督作为榜样，作为一个救恩的深度表现。当然我们得救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担当邻舍的弟兄的软弱，可是基督出于他优越的属灵生命能够做到什么地步呢？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的头上。很明显保罗是引用了诗篇69篇第9节，可是用的很巧妙，这个简洁明了，他并不用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作为的片段来说明基督不求灵不求自己的喜悦，他只用一节圣经，就是69章第9节。那你看69章第9节啊，诗篇69篇第9节，第九节他说呢，第八节说，第七节就说，因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满面羞愧，我的弟兄看我为外国人，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那你们想想看，前面半节第九节半节，因为我为你的殿，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火烧如同火烧，谁引用的？谁说过？耶稣说过，对不对？耶稣基督到圣殿的时候，他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那时候耶稣用半节圣经，上面半节，底下没有说，下面就说辱骂你人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下面一节他的救恩，把所有的人都加在他的身上。所以这一节经文的应用，保罗很巧的用，因为上面是保罗，上面耶稣自己引用，所以他下面很能够不需要解释用在他的身上。那我们虽然在福音书上面不能明白到底保罗有没有看过福音书啊，因为福音书的面世可能在罗马书之后，有可能主后64年这个马可福音才成卷，那么罗马书一定是54年到59年之间写好的，所以保罗有没有看过罗马书啊，保罗有没有看过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很有问题，但是这些话一定已经流通。主耶稣的确说过：“我为你殿心里焦中如同火烧，焦急如同火烧。”这里的你我很分明，你就是你是指神，我是指基督啊。所以辱骂你人的辱骂是辱骂神，人对神的敌意，人辱骂你的辱骂啊，原文是这样，都落在我身上。那你是指的神，我是指的基督。那保罗虽然是主在异象中间拣选的使徒，但是他的属灵权柄是来自圣经，这点非常特别。他不再重复，不大讲他是因为在大马色路上基督耶稣向他显现得了使徒之分，反而他把自己所有权柄都回到旧约，回到圣经上面。他怎么是讲不求自己喜悦，因为耶稣，因为诗篇讲的话，诗篇里面说你辱骂你人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基督不求自己喜悦，所以这是他说话的权柄，是根据旧约而不是根据使徒之分。这个罗马书一下来都是这样子。所以呢，从这里，从保罗解释圣经的这个原则，你看见啊，他的权柄啊非常恰当。第四节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真正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这句话呢，原文是两个因为，应该这样说，可靠的版本因为应该这样翻作，因为坚忍，因为忍耐，和因为圣经所真的安慰可以得到力量。中文里面翻译呢，把它放在一起，叫我们因圣经所真的忍耐和安慰。在原文里面呢，这个忍耐不是从圣经所得，而是因为忍耐和因为安慰从圣经来的。那这里翻译所以才能翻，因为圣经放最后嘛，所以翻译的人就因为忍耐和安慰，从圣经来的忍耐和安慰，这样翻译。但是原文呢，仔细的说法呢，可以有这样了解，因为忍耐和因为从圣经来的安慰，那就是说这两句话是不同的。忍耐呢是基督徒品格上的塑造，而安慰呢不是自己的品格，是因为神的话语，这个两个强调的东西不一样啊。但你说会不会因为圣经来而有忍耐呢？当然也可能，但是可能是间接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得了忍耐，因为我得了安慰，所以我能忍耐，这个忍耐是因为安慰而来产生的忍耐。 所以是不大一样啊，这个大家了解就好。其实呢，大体上来讲，这个翻译还是很不错的啊。那么，那刚才我说了哈，那这个呢，安慰两个字 ，paraklesios， 这个字呢也可以翻作劝勉，但是根据下文翻作安慰更好啊。这个是这个他说呢，根据他从圣经来得的忍耐和安慰，这个安慰呢。正确啊，不要翻作劝勉。那为什么呢？因为底下讲的盼望啊，不是劝勉，而是安慰。那么这个地方盼望在底下的第下面就说了啊，圣经所称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的盼望啊，没有完。圣经所得因圣经所称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盼望呢？保罗似乎没有明说，但是应当理解是。圣徒的坚忍最终得到救恩的一种终极兑现啊，在第八章他也讲了盼望，讲了我们所盼望的就是所不看不见的就是盼望，那我们盼望什么呢？盼望终极救恩的实现啊。所以从第八章来看呢，终极的兑现是保罗所说的盼望。他的思想呢由这个地方开始一直发展到第十三节，始终都在这个终极的盼望上面。所以他当他讲到圣经所真正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的盼望的时候呢，他来解释从第五节开始一直到十三节。第一个他说，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开始就是根据上面说，前面讲圣经所真正忍耐和安慰，这里说忍耐安慰的神，这个开始呢好像保罗已经要进入祷告了，祷愿。那事实上呢，这个祷愿很长，一直到十三节。这祷愿呢似乎要接触这个整个书信了，下礼拜我们就会讲十五章第十四节以后是个新的段落，好像整个保罗的思想到这里慢慢要刹车了，要经过祷愿把它结束了。好像讲，我说好像，因为后来又想起要讲的话来。但这个祷愿呢掺杂了许多解释，一直到十三节才结束。那么另起一段真正的结尾。所以你比较第五节跟十三节，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跟第十三节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这里两句话是非常相近的啊，正好是这个忍耐安慰和盼望呢，正好是十三节的三个主题啊。圣经所赐的忍耐和安慰是你们可以得的盼望啊，所以他说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前面两个，后面到十三节盼望的神。保罗思想非常细密，而且不忘记讲了什么话啊，他没有颠三倒四。好，第五节呢他说赐盼望的神，赐忍耐盼望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这里效法基督耶稣呢，这个他原来意思说可以在你们中间照着耶稣基督，按照耶稣基督有同样的意念。什么叫效法？这里讲的效法不是 imitation，是因为你们跟随耶稣基督而有同样的意念。就是有些人讲到了，他没有找出圣经根据，他说同心，弟兄这边同心，同你谁的心？同你的心，同我的心啊，同耶稣的心。其实是根据这个圣经对的，因为当我们都遵照耶稣的时候就有同样的意念。那这个地方他讲什么？讲整个教会的接纳，没有离开接纳的话题。所以忍耐安慰的神使你们跟随耶稣基督，为什么？叫你们有相同的意念。Kata Christo Jesu 这个词呢是保罗常常用的，罗马书前面就说第八章讲照他而行，在他里面这个体贴圣灵， Kata 用的是 Kata 两个字，怎么体贴法？就照着圣灵啊。那么这个词呢译成效法也是很多的，它的词性呢两个字啊不大一样，但也是不得已啊，因为这里讲效法基督这个词的性格，卡塔这个介系词，效法是动词，这个词性不一样啊。这个但是也不能不这样翻，你怎么讲照着基督呢啊？这个不得已，但是呢，这个句子而且不得不倒过来，在原文里面是说，可在你们中间照着基督耶稣有同样的意念，这里呢。叫做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倒过来，这个有讲究。你不是因为同心才效法基督，是因为你效法基督才同心。所以如果你光知道这要我们同心效法基督，错了，因为你效法基督 跟随基督的结果，结果你能够有同心，能够彼此同心，这个当中有点讲究啊。那么保罗呢，不是叫我们啊？对，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讲，心思相同，意念相同，这个讲到 fellowship 的实质，这里呢讲到因为效法而会同心啊。那么其实第六节句子没有断开，第六节说呢，跟第五节连在一起的，一口一心一口荣耀神啊，因为效法基督耶稣缘故，叫我们有同样心思，才能够一口一心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父。这句话也很有意思，句子呢没有断开，但是这里呢加上一个两个字，好叫。他说呢，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效法耶稣基督而彼此同心，好叫我们一口同心，一口一心的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父。当你能够跟随耶稣同心之后，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那么原文呢，最后的受词，终极的受词是神的父，神与父 Theos Kai Patera。 那这个双重用法的神学意义呢，肯定了耶稣基督的双重位格，他是神二人者。为什么？效法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和神，效法我们主耶稣基督，不是一口一心荣耀我们主耶稣基督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父。这是讲父是耶稣基督父，跟讲耶父是讲神是耶稣基督神，两字不一样。父是讲到同样神性，称他为神是指的耶稣的人性。所以因为称呼神的名字，又是父又是神，所以在耶稣基督身上反映出他有神性跟人性两面。因为只有神需要人需要称神，神的儿子可以称神为父，可是我们去称神为神，所以这两个不一样。这句话在神学上讲究呢，就证明耶稣基督神性跟人性，同时人性是神性人性。那么第七节是一个小节，一个小小结论。我知道时间不够了，可是我一定要把这讲完，不然的话大家语气不停，回家睡觉不舒服啊。我至少我回家不舒服。他说你们，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这句话是根据前面讲的，神已经接纳，基督已经接纳，所以你要彼此接纳。这个呢十四章开始一直在讲这个啊，第一啊没有问题啊，从接纳引起头到这里再回来讲基督接纳，叫荣耀归给神。底下这句话呢，所以啊，我说这句话第八节到十三节，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的受割礼之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保罗在这边所说的又是整个十三章十四章的重点。我说，这是我说两个字呢，应该是我宣告，这个加强语气，因为他在这里呢，并不是要跟罗马的信徒讲什么新的真理，而是他强调这个结论。我说，他说我宣告，他保罗最深的意思呢，这个地方透露了出来，他所要宣告的两件事情，耶稣基督是万人的，不光是犹太人的，也不光是外邦人的。第八节里面说啊，我说基督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之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所以这里主要说，我说我宣告基督是受割礼之人的执事，也是外邦人的，也是叫外邦人归荣耀给神。所以保罗在这边讲的是耶稣基督的双重职分。第八节所讲的执事 Diaconon， 我们不应当认为它是一个名分职位的问题，好像领会教会里面有一种人叫做执事，而应当理解这个字在本身动词形态的意义，就是做执事。耶稣基督为真理做了受啊，不是执事，明白它动词原意就是服侍。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为真理做了受割礼之人服侍的人，服侍受割礼的人，耶稣做了这个事情。真理两个字呢，也可以翻译作信实 Aletheus， 神的信实。当然你这样讲，耶稣基督为神的信实做了受割礼之人服侍受割礼的人，那个人这就明白了，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做救主是完成神的信实而来服侍犹太人。那么当然这个用法呢， 就把旧约里面一切关于耶稣基督的应许都包括进来了，那就是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照着圣经所说，耶稣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他从圣山里的肉身怎样怎样讲啊，为了要证明他向列祖的应许，第一章里面讲过了，他把所有旧约里面关于耶稣基督的应许都包含在这句话里面，来证明神向以色列人没有违背他的应许。那么底下讲的外邦人的话呢，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保罗的解释很长，一直到十三节解释，一共用了四处的旧约经文。这个四处旧约经文就是九节到十二节，说明神自古以来从来没有把外邦人放在旧文之外。保罗很有意思，他说耶稣基督来是完成神的信实，做了犹太人的服侍者，但是呢他同时也给外邦人带来救恩，但是这个救恩从来没有脱离神的思想。怎么说呢？所以这句话呢，一方面是对外邦人说的，一方面是犹太人说的。对外邦人说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以为神是从来没有想到你们。对犹太人说，你不要以为神只想到你们啊。所以这个话呢，对犹太人说也对外邦人说，当犹太人自以为意的时候呢，他看不见神普世计划，普世拯救的计划。当然刚才我们在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已经讲太多了，所以这段话也证明说第九章到十一章是不能缺少的，因为讲到神的普世计划，犹太人丢弃的，外邦人得着了，外邦人人数满了，犹太人得回。那么这个呢，基督要犹太人，这个基督呢要犹太人的这个啊，基督不仅是犹太人的救主，也是万民的救主。神是受割礼之人的父，也是未受割礼之人的父，这个是第五章讲的。所以这段话把保罗前面第五章讲的跟第九章到十一章讲的又再连起来。这个神是使人有忍耐安慰的神，最后他说是使人有盼望的神。所以第九节经文呢，出自于诗篇十八篇四十九节，第十节的经文出自于申命记三十二章四十三节，十一节经文出自于诗篇一百一十七篇第一节，十二节经文出于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十节啊。那么我们很快说一下关于保罗是否在这四节经文中间看出犹太人跟外邦人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呢？学者看法也是争论，因为除了第二节经文，第二节经文是什么呢？我们读一下哈，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欢乐，这里好像是外邦人跟犹太人放在一起。除此之外，其他三节经文有没有这个意思呢？但是以保罗对于大卫跟旧约的理解，那保罗知道大卫是个先知，被基督的灵充满，预言将要发生的事情也是顺理成章的。何况呢，在保罗其他书信中间特别提到，特别以弗所说里面，他明明的宣誓神的救恩是外邦人跟犹太人合而为一。这个呢，如果保罗是一个这样的学者，一通百通啊，他一旦点穿了，他一定会回去找旧约有没有这样根据。所以不管保罗什么时候，也许在大马色的路上，也许在以后什么，反正他有段时间一下明白了，神从自古以来就没有丢弃外邦人，而且外邦人跟犹太人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他一定会去查旧约。原来我都会，如果我得了一个新的亮光，一定回去看圣经这边这样说。保罗能不看吗？他一定看，看的时候找到这些经文，无论是这个思想呢，无论是累积的、渐进的，或者是忽然明白的，像这个 Cranfield 说他的洞见，他一定会追踪圣经的根据，看看自己合不合圣经。尤其呢，保罗所引的以赛亚书是根据七十世纪一本。什么是七十世纪一本？七十世纪一本是犹太人翻译成希腊文一个重要里程碑，而这个七十世纪一本里面已经明显的用这些话来说了。那我们可以跟和合本来对照，因为和合本是根据犹太文的，希伯来文的。这个新约里面这句话是根据七十世纪本。那我们看看这两节经文怎么不一样。你看看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十节，第十节，以赛亚第十一章第十节这样说，他说呢，是不是第十节呀？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 他安息之所，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哎，你看看我们这个以赛亚书，我们这个罗马书怎么说的？他说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那怎么会这样翻译的呢？那这个呢，立作万民的大旗，其实是把它译成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你可以明白，立作万民大旗 ，raise 跟兴起来是可以通的。立作万民的大旗，用大旗，用万民当做治理，当做外邦，用大旗当做治理也是可以的。所以在新世的一本，把这节圣经，中文的圣经，就是根据希腊文的，希伯来文的圣经，跟我们现在看见希腊文圣经不一样，是有道理的。他说将来耶西的根要被兴起来治理外邦人，是因为原来说被立起来作为万民的大旗。从这个翻译里面来讲，连启示录的译本都已经提到耶稣基督要做外邦人的治理者。所以不光是保罗这样说，启示录译本他根据启示录译本找出来的。你说是灵感吗？可能是。他们若是有这样理解，保罗何尝不能这样理解呢？那关于耶稣的根，以赛亚书53章第二节，还有11章第一节也是的。第11章11第一节说，这个从耶稣的本必发一条啊。你知道什么意思？什么叫耶稣的本呢？什么叫根呢？那像根出于干地是吧？为什么说耶稣的根呢？那你知道，如果你看过一个死掉的东西，这要长出新芽来。我家以前种了一棵芭蜡，这个芭蜡那时候我女儿养个兔子，去把它嫩芽吃掉了，那不是死掉了吗？我们看，哎呀，真可惜，那个好朋友送我一棵芭蜡，哎，结果过了几个月，你知道吗？它从根上面发个新芽，我们看已经都完了，而且那个因为很嫩的东西嘛，兔子吃吃吃把牙吃掉就死掉了嘛。哎，从根上面再发一芽出来，像根出于干地，耶西的根发出一条，耶西第一个发出来一条是大卫，大卫是耶西的儿子，对不对？大卫王朝倒了，砍掉了，怎么办？耶西的根再发一条，指的是基督。所以犹太人理解这个新苗芽根是一件事情，虽然用的字是不一样，这个根呢，第一个大卫以后呢，包括几百年以后枯干几百年，现在呢出来一个芽，就是基督，新大卫的苗裔。那以赛亚预言基督要做外邦，要临到外邦人，要降临，而且外邦人要仰望他，一点没有问题。保罗用来证明他所传的福音是照着神给列祖应许，天衣无缝，精彩极了。到这里呢，保罗的话算讲完了，我也快讲完了啊。至此，保罗的荣颂呢，从第五节开始的，到了这个地方13节，作为一个结束。他说的主句，使人有盼望的神，使你们大有盼望。这句话呢，就是这样说。第13节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中间加了一大段，到最后呢，大有盼望。使人有盼望的神，使你们大有盼望。这是保罗说的话。当中加了很多的字就是了。这个是整个的大段，14章一到15章第四节的思路。不仅呢，这个直接连到15章4节讲到圣经，并且又跟第8章的盼望相连，可以算是整个罗马书的总结。这几句话，整个罗马书总结。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能力大力盼望。这里几个字，喜乐平安。喜乐平安是罗马书第五章宣告的，对不对？与基督和好平安，在这个喜乐啊，这个欢欢喜喜等候神的荣耀。信呢是罗马书的中心，神是盼望的目的，也是因为救恩给人的终极盼望。那个关于充满两个字呢，原文的意思啊，中文的这个翻译呢，我刚刚读的中文翻译，这个原文的意思，充满盼望，使盼望的神，但愿使盼望的神使你们充满盼望，大有盼望，充满盼望。那么 充满实在这个句子主要动词，这个充满两个字啊，中文里面像形容词，但是在希腊文里面它是动词。这个 perosai 充满啊，他说 perosai 底下说 anti-epidi 的盼望，使你们充满盼望，有盼望的神使你们充满盼望，这是他的主句。那因为是动词跟形容词的分别呢，它里面的讲法是但愿盼望的神，愿他充满你们的盼望。中文译法呢没有办法讲充满盼望，就把它翻作，因为把充满的两个字已经放在喜乐平安上面了，所以呢他把他的意思呢翻作大有盼望也没有错。当然呢这个被充满，无论是被盼望充满或者喜乐充满，一个基督徒进程呢就是他的信心，因为信心而长进，这个丰满的盼望是靠着圣灵的能力，这几件事情完全在一起。如果你把这句话抓住了，你再回想罗马书所讲的信息，这句话最后结论刚刚好。那我们的翻译呢可以说在圣灵的里面你把它加进去，但愿盼望的神，中文是盼望的神，英文加上赐盼望的神，或者使人有盼望的神，原来就是但愿盼望的神 God of Hope 使人有盼望的神。他说因信在圣灵的里面加给你们各样的喜乐平安，使你们充满盼望。新约的圣徒因为圣灵的缘故，里面有内住的灵，所以大有盼望。所以这个呢，作为保罗在罗马书主要经文主要神学总结是太好了。而这个事情希望我们从这件事情再回过来看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什么东西，这几个要字 keyword 代表保罗所做的一些事情，但很微下结论，一句话解决问题，不像我这么啰嗦。好了，今天停在这里。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